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1913年，旷世芭蕾舞剧《春之祭》首演，被公认为现代舞的开山之作。此后，全球的艺术家们创作了400多个不同的版本。日前，江苏大剧院原创舞蹈剧场《春之祭》精彩亮相，为观众送上视听盛宴，也带来世界经典的东方表达。演出以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巴黎为时代背景，聚焦了中西艺术家群体。这部剧呢，是以舞蹈剧场的意象化手法来展现大群像的生命、时代的力量，同时也诠释着艺术家们深邃而热诚的思想情感。当大幕拉开时，舞者与观众共同沉浸于一场古今对话当中，流动的光影与艺术家们的一呼一吸共舞，如梦如幻。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将带大家走进江苏大剧院的后台，对话舞蹈剧场《春之祭》的主创，请他们来分享创作的心得，解读这版《春之祭》的江苏表达。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说到《春之祭》，原本它是一部交响乐，被英国古典音乐杂志评为对西方音乐历史影响最大的50部作品之一。目前在国内啊，就有好几个版本在巡演，比如复排版的皮纳鲍式舞蹈剧场《春之祭》和杨丽萍版的现代舞剧《春之祭》。既然市场上已经有这么多部名为《春之祭》的舞剧作品，为什么这部舞蹈剧场仍然选择叫《春之祭》？这样的一部世界经典，要如何来进行东方表达？这与民族舞剧《红楼梦》之间又会有什么隐藏的关联？对于这些备受关注的问题，导演李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个作品的创作，从初期到真正见观众，一般都是将近2年的时间，从选材到从这个题材里面去触碰到包含的时代。然后我老说关注人就是关注时代，那我怎么去捕捉到这些时代的信息，可能要落到他们这些人的身上，包括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故事，甚至于20世纪初全世界工业革命的欣喜，对人的生活都非常大。所以说我会觉得那种可能看似很平稳的影响，但却影响很深久。所以说我们去捕捉到这些信息以后，把它转换为舞台构作，转换成舞台形式，甚至要提炼到人的身上作为身体表达的语汇。我觉得这个东西将近2年的时间，我们都陆陆续续的一直有在完成。对于我来说，就是为什么做春之祭，就是我自己从事这个行业，然后我被这个行业所给了我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吧，我只能这么描述哈。我觉得艺术是真正记录了世界，但也温暖了人心。我希望把这个观点和这份体验分享给观众，其实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信息。比如说在我们这舞台上，你能看到那些东方艺术家的身影，包括你能看到那个戏曲名伶的剪影，你能从他的唱腔里面，从他的身段里面去捕捉到东方的一种美。所以说我老说所谓的东方美学也好，中国美学也好，它需要有一个符号。我们在舞台上充满了很多符号，有出发的身影，有归来的身影，有一个行李箱一直在流动，有一直堆不完的稿纸，像象征着时间的痕迹，然后有梦中的旋律，有照进窗户的斜阳。我觉得这些符号就是观众和我们之间的那个信号，这就是那个桥梁。 其实更大的压力不是来自于观众，是我自己就又选择了一个那么庞大的题材，和那么对于很多做创作的人来说，可能如果没有很好的准备都不敢去触碰的一个题材。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最大的考验，然后呢，我只能真诚的尽心尽力的去完成好我想表达的内容。确实《红楼梦》给了我一些信心，就是我们要相信观众，观众一定会辨别出作品的好啊，然后或者是你的用心啊，或者是你对一件事情、一个故事和一个构作的理解呀，你会发现其实你有很多的情绪点和你想表达的东西，其实观众都有。所以说我觉得跟观众找到那个桥梁对我来说可能不难，所以说我只是希望在新的作品里面我有了新的尝试，然后有了更大胆的想法，然后我们也想把中国舞台再多一抹颜色，给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做最想去达成的一件事。
在这次探班春之祭剧组的过程当中，我对所有的主创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总结您对本次创作的感受，您会选哪个词？对此啊，导演李超给我的答案是真实。
创作感就真实，为什么？就因为我们这次在排练当中，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有很多内心的情绪被我们自己都遗忘掉了。其实我们在抽丝剥茧的去分析角色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在分析自己，所以说我会觉得唤起了我很多我已经很深层次的情绪，然后把这些情绪跟演员分享，他们在他们的身上，在角色身上也要去找到这样的质感，所以说他才有可能在舞台上的行走、舞动、吟唱和整个空间的能够匹配得上的、能吻合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很真实。
演出中既能够看到斯特拉文斯基、尼金斯基等艺术巨匠的身影，也可以感受到徐悲鸿、林风眠等中国艺术家在法国巴黎求索真理、汲取灵感的热情与执着。春之祭的编剧崔磊介绍说，这个作品它更多的是关注当时的中国青年艺术家们，去感受他们的探索之路。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是籍籍无名的年轻人，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发现之旅。
我昨天看完全剧的时候，我内心其实浮现了弘一法师的四个字，叫悲心交集。我一面是非常感动，看到了很多优秀的青年舞者们扮演着前辈艺术家们的身影，特别的感动。然后另外一面我也非常的欣喜，我们今天正追随着艺术先驱们的道路，还在不断的探索，还在不断的在现代的美学上面不断的去创作、去表达，这个是我感受到的悲心交集。其实当时100多年前，芭蕾舞剧盛行于西方的时候，这样一个充满了革新意识的作品，实际上是令当时的观众们不知如何评论，甚至大跌眼镜的。今天我们采用了舞蹈剧场这样一个其实在中国也比较新兴的舞台艺术形式来去表达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拓宽剧场的边界，拓宽舞蹈的边界，不断地去探索，用身体、用中国人的情感理解去拓宽剧场的边界，拓宽和观众交流的途径。这也是我们在建构整个故事的时候，包括选取这些青年舞者们自己的经历去融入这一次创作的一个特别有效的手段。
作品中的角色设计融合了戏曲家、画家、诗人等多重角色，彰显了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作曲家刘同在为这版春之祭创作音乐的时候，就结合了印象派、现代派和民族乐派等多种音乐风格，将复杂时代背景下的音符形象化，展现了一个多元交融的艺术空间。而复杂自然也就成了刘同心中这版春之祭的关键词。
因为这部剧的剧情设定呢，是讲这个20世纪初，中国很多这种艺术大师，包括像以林风眠为代表的，在这个20世纪初到法国去留学、求学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因为这种剧情的设定，所以对音乐必须要考虑到这种剧情设定，而更多的考虑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他们 来到了法国之后，法国和当时世界在音乐上诸多的这个种类，比如说包括现代派的啊、印象派的啊，当然不止音乐，其实在美术上一样，也同理啊，还有一些这个民族乐派的、原始派的等等一些，所以这个是为这部剧所要反映那个时代所必须具备的一些因素。因为这种设定，所以在音乐设定上就要涉猎到这么多种类，包括现代派的啊、印象派的等等一些这样。我们这个剧情设定它不是只讲就是原始这个斯巴达姆吉春之祭的这个版本里面的故事，但是它缘起又确实是由这个斯巴达姆吉这个春之祭所缘起的。那么我们这个在整个的全剧的音乐时长和这个剧的时长80多分钟里面，大概有4到5分钟运用到了斯巴达姆吉春之祭的这个原版里面的片段，或者是它的主题动机进行一个变奏和发展。刚才说到，因为这个剧情设定呢，就是这些人到法国去留学、去求学、学习西方的一些美术技法，或者是包括从作曲理论这方面来讲，它涉及到很多其他这个流派的学法。但是更多的，其实我们还是要描写艺术家本身，尤其是中国这些艺术家，他们学到了西方的一些美学的概念以后，又如何结合到本土的自己的艺术特点，这是需要考虑和需要启发的。其中比如说像林风眠比较著名的幅画《秋露》，那么我们在这里面也有一些片段，在音乐上也好，还是在舞台上是有人反映的。
作曲家刘同在这里说到的林风眠是20世纪初中国著名画家、艺术教育家，1920年赴法学习，并在巴黎各大博物馆研习美术。他在西洋画法当中融入了中国文化，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林风眠的艺术形象是舞蹈剧场《春之祭》中极具分量的部分。这个身影的扮演者是著名舞蹈演员魏申舟，而他也用了复杂这个词来描述本次创作。
很复杂，复杂算是一个词吧。因为是这样，这个舞蹈剧场的创作的过程，其实它有太多的未知和不确定和探索和尝试，然后一遍遍的否定和自我质疑的一个过程。对，我觉得然后中间的情绪会特别特别多，不断的反复和寻找方向。就像开场我觉得趴在那个纸上去摸的感觉，就是它是一部探索，一点点一点点去找那个方向到底在哪儿，其实它这是一个很难的过程，我觉得。所以中间情绪特别特别复杂，就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情绪。就以前排舞剧是舒适区，就是我们有确定的人物，有确定的履历、生平、人物小传，我们可以自己去揣摩他的性格特色，然后我们可以去根据自己的舞蹈质感去改变，然后去贴合这个人物。但是这个作品其实很多时候导演总是要求说，我不希望你饰演任何一个人，我只要你当下是最真实的你自己，那就是 OK 的。就是但是你知道，我们经过训练的舞蹈演员，就是很多时候会很难去抛掉这一层外壳，去摸自己最心底的那个东西。对，这个很难。所以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挺崩溃的。
听了魏申舟的分享，我想这对于有些觉得自己没有能够完全看懂的观众来说，也许可以减少一点焦虑，慢慢来，细细品，这或许才是这版《春之祭》正确的打开方式。魏申舟坦言，导演和编导们在舞蹈语汇和表达形式的选择上都在探索和尝试，每个人对作品的理解呢也都会有所不同。台上40个演员，不同的表达，不同的情绪，观众总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
就每一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40个演员中间一定有一个你当下是能看到他的反应是跟你的生活或者是你的所有的生命中以前的发生的事情是能够有共鸣的。就那一下，哪怕他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角落突然抽搐了两下，你会发现他连跟你做噩梦的样子都是一样的。就你会在那一刻，我觉得那一刻的共鸣就 OK 了。我就不需要大家去了解什么生平啊、履历啊，就如果真的想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以前我们的艺术家们的一些作品也好，然后去了解那些人的生平也罢，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借助和辅助。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当下，如果觉得台上的那个人和你当下生活你现在 有一个共鸣，我就 OK。 哪怕你现在看这些我是焦虑的就 OK， 我是悲伤的或者我是喜悦的，我觉得这些情绪我们都有，就是慢慢融合在一起。对，我觉得它像作画一样，一笔一笔的把它画完，然后它会有很多留白，那些留白不是说空掉，是那些留白是需要一个时间让大家去吸收那个信息，然后能有产生共鸣。其实我觉得时代是个轮回，它就是一百年一百年一百年一百年，所以我觉得每一代的人有每一代人自己的问题和矛盾和斗争，对，他们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情，跟前一百年人是一样的。这部剧因为是舞蹈剧场，所以有很多地方你们看到的可能每场会不一样，它可能不一定是调整了，因为有很多的部分是需要我们当下最真实的反应给出来的东西。就比如说像呼吸声也好，其实每次的大部分的节奏可能会不太一样，然后每个人的呐喊声也好叫喊声也好，是当下我想喊我才喊，我不想喊可能今天我就是不喊。然后比如说我们在睡梦中那些抽搐，那些不是定死，都是即兴的，就是所以我觉得那样的信息会传达给观众一些想象空间，就是它不会一样。这就是我觉得舞蹈剧场和舞剧可能会有一些分别的地方，它不会框得那么死，但很尊重当下观众的感受、演员的感受，然后以及这个大空间的感受。对，所以我觉得可以解读的信息很多，但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着急，什么事情都慢慢来。对，因为有些时候也是我跳到现在，我们排到现在演出的时候，才会发现，哎，有些画面会给我一种新的别的东西，对，这个很正常。
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 是江苏。
在剧中，魏申舟除了大量的舞蹈肢体表演，更具有突破性的是他还有台词吟诵。那对舞者来说，在台上开口实在不是一个常见的表演方式。而在这一版舞蹈剧场《春之祭》里，很多演员都要做类似的尝试，或多或少都有开口发声的部分。对此啊，导演李超说，专程为演员们请了很多专业的老师，用更加丰富的形式去探索身体之外的表达。
我们请了很多关于戏曲的老师，然后身法的老师，包括这个台词课的老师，跟我们的演员做这种训练。其实回到舞蹈剧场来说，其实我想用他们的声音，但我更重要的是，我是想用他们内心的心境，除了身体之外，能不能转化成声音，再一次去触碰，能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就像他们说，为什么要选《再别康桥》？我说，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那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是这几个字打动了我。所以说我用了他们不同的语言，你好，再见，我爱你，我来了，我走了，我正在死去，就是是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能量再叠加一个信息。
李超导演说到的戏曲老师、身法老师，那他们主要的授课对象呢，那应该就是剧中明伶这个身影的表演者，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江爱东，因为之前在民族舞剧《红楼梦》当中饰演贾宝玉，江爱东可以说是江苏大剧院的老朋友了。这次他在剧中同时身兼舞蹈编导和主演，因为饰演的是以梅兰芳为原型的京剧名伶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他要学习专业的京剧身法，还有京腔的念白，这是一次极具探索性的创作。江爱东坦言，这就像是一个东方诗意的梦境，表演起来压力非常大。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啊，我知道。
那我这个月这两个月我吃了大概有18次，就是我已经吃到每他所有的菜我都能知道什么菜。
酱骨牛蛙。
对，然后酱骨螃蟹，然后生菜鱼、腰花。
是。
因为他开的比较晚，然后老师教管课都12点1点，那边是最好的地方。
那边很近啊。
然后又是有特色的。
嗯。
然后我们老师都说好好吃，好好吃的狂吃。啊，我已经吃了18次，我看他们吃的时候我都已经啊、哦，好，老师吃多一点。所以我们就是主要就是做一个像是一个小小的跳舞乌托邦这样子，自己的一个小天地，前提是他不会亏损，然后他能养活自己，然后其实目前也做到了，这3年来，然后我们也在慢慢扩大自己的群体，我们目前学员群有六个群
，
对，然后累计学员有超过2000人，对，然后我们今年也打算今年的7月份去做公演。去做一个自己的专场公演这样子，嗯，
然后会有很多您自己编舞的作品哈，
对，还有很多老师编舞的作品，
还有其他很多老师的作品，
对对对。
说了这么多，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我们的 Dance Island 舞蹈会是南京在大众点评上舞蹈工作室里面排行榜首的一个地方了。可能这对于很多热爱舞蹈的人来说，这就是你给他们打造了一个家嘛，
嗯，
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嗯。
应该说这是辛达生活中很重要，但是只是一部分。其实您的梦想更多的一部分是拍摄的领域呢，当一个导演啊，包括您也当制片人。我知道有一个系列叫《向南》，一共有3部曲，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不是您的荧幕处女作？
对，《向南》其实是算是我人生第一部正儿八经的电影，微电影，虽然它也算是学生时期作品，但是它的制作规模跟它的整个前后的一个筹备， 它已经算是一个很正式的剧组去做的事情。对，然后我特别特别感谢上南的这个机会，他对我的帮助跟对我的提高真的很大，他也间接性的影响了我创业这个想法。
向南其实他是属于南大的宣传片的类型嘛，那一开始定下来这个主题说我们来拍这样的一个片子，是属于您是被受命的，还是说自己想到说我们来拍一个这系列的微电影？
其实我2017年的时候就很想为南大母校拍一部片子，
那时候您才大一
还没升大二，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就很想拍，然后但是我可能跟很多同学一样，就是有那种学生自制的微电影啊，学生自制的学校片子这样子，我大学就很活跃在拍摄嘛，结果我大一下学期学校招生办王来斌老师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去拍一部学校的宣传片，
嗯，
我当时可开心了，我才大一耶，
嗯，
我大一就有机会去正儿八经的学校官方的宣传片，
嗯，
但是那时候因为受于技术跟各方面还不成熟，所以其实那时候做的是一部混剪，
嗯，
就 Now Join Us NJU， 然后它的首字母就是 NJU Now Join Us， 那时候还有用手机拍，用相机拍，各种反正能用什么设备都拍，
嗯，
然后就是做混剪，学校的什么在看星星啊，然后什么踢足球啊，什么现在一起，但是现在看起来还蛮燃的，
嗯，
因为它的节奏很快很欢乐，
嗯，
当时的播放量也很好，
嗯，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契机，让我大二那年也帮学校拍，
嗯，
虽然也不是说大制作，但也是有机会每年都有机会帮学校拍一次官方的招生宣传片，
嗯，
但都是小的混剪，
嗯，
然后到我大三就是纽约交换回来之后，嗯，我跟学校想说，哎，我们能不能拍一部微电影？当时不知道你有看过，很久以前有一部北京大学的电影叫《星空日记》。
啊，那个是北大招生的宣传片，
嗯，是的是的，其实现在对标就是那个，嗯，当时其实整个国内有这种能出圈的微电影的大学很少很少，
对
可以说很少，因为我都看过，每年都在看，嗯，然后我就会发现北大那个无论从节奏从它的制作规模跟各方面其实都很标准也很满分，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没有到这么难啊，
嗯，
为什么南大一直没有办法去做呢？我怎么去说动学校呢？因为南大很重基础学科，所以它更多是人文的培养，但反而那种能看得见的像工科或者应用的东西不是这么明显，所以会导致南大每年它的你讲数据可能也没有他们这么好讲，像清华有一年直接就讲自己发射卫星，
哇，
对，就这种东西，那我们南大可能比较缺乏这种东西，很更多是人文的培养，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了一个看似劣势在宣传上，
嗯，
但其实后来发现是优势。我跟学校讲，那我们就讲情怀的故事，
讲故事，
对，我们讲人培养人嘛，让人文，
嗯，
一个南大人作为一个南大人的社会责任的故事，
嗯，
我们南大有非常多很优秀的校友，而且他们都很低调，就跟我们的校训一样，
嗯，
很低调，然后当时有一个学长，他是历史系毕业的袁辉学长，他是毕业之后他放弃了高薪的工作回到了乡村去支教，然后当时我讲到了一句话，就我觉得好的教育就像一束光，光它无法播撒到每个角落，所以受到这束光沐浴的人，他有这个责任把这束光播撒出去。那我觉得这就是南大人的一个特色，一个情怀，一个社会的责任感，这个担当，
嗯，
那当时我就以他为原型，我希望创造一个这样的故事。我特别感谢学校南京大学招生办本科招生办老师，他们在我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们是给了我大力的支持，
嗯，
对，虽然说现在看来拍一部微电影可能大几万不算是很多，但是在那个时候算是很多了，
嗯，
因为你一个学生牵头的剧组，学校给你这笔费用去拍摄这个东西，我们当时所有剧组的所有同学都是没有去就是去拿任何收入，是把所有的制作经费全部放到制作上，然后是连续通宵拍了14天，我们是把这个袁辉校友他从小可能从自己是从乡村出来，然后考上南大，之后再回到学校农村去支教，整个故事把它脉络给梳理出来。
嗯，
对，我们还去了华树村取景，
嗯，
去了好多田野啊、乡下啊，像取景。当时其实没有想过说可以拍成系列，就是只是说把这一部有这个机会把它拍好，
当时就很好了。
对，我当时觉得这部就是我答卷了，我毕业答卷了，谁知道还继续这么多年了。对，然后这部片子出来之后， 他播放量达到百万，主人公叫蔡明根，就是嚼的菜根做的大事，所以叫蔡明根。最后他就是放弃了高薪工作，把西装一脱，然后穿的比较朴素，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在支教，然后那个镜头一放慢，然后笑歌一出来，然后好多校友就泪目了，说这才是真正有温情有内容的大学宣传片。所以其实我没有在讲什么数据，我在讲的是南大人他毕业之后怎么作为南大人的一种社会担当。当时我们还在电影院点映，做了好多一系列推广活动。这部片子直到现在每年的新生入学也好，老师去高中这种招生也好，都会播放，一直到今天都在播放。2019年拍完之后，2020年学校说要继续拍，那当时我就创造第二个故事。当时有一个人工降雨，我们有一位校友在人工降雨的过程当中很不幸的失事，然后就去世了。
去世了。
是的，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天空的梦想。对，就是希望去为国家的防治灾害做贡献。因为大气学科其实也是一个说实话比较冷门一点的学科，
比较小众的学科。
是的，是的，所以我主打的就是冷门学科，但是他们依然有对社会的情怀跟对这个专业的情怀。因为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去学人工智能或者学 AI， 每个学科它都有需要，所以有些人他愿意承担这种社会责任，他也有这种雄心壮志，我觉得是很值得去鼓励的。
这就是南大精神啊。
对，然后这部片子又火了，评论区像 B 站上都在评论说，我就是选这个学科，我当时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大家都很有感触。然后最后一部第三部我们又是把前两部串在一起，他们主人公是我们叫向南宇宙，主人公是有关联的，有一些关联在里面的。然后第三部主要讲的是西南乡村的一个女孩子，她从小那边容易断电，所以她南大学完物理光纤之后回去用光照亮那边，给到他们种下读书的梦想。
就每一年其实都在找不一样的落点，
是的，
但是整体的方向，整体要传达的情怀是一致的。
对，然后直到2021年第三部完结，就向南就完结了。
向南就是这三部。
是的，就完结了。
新达的聚合能力非常的强，所以这可能也是您会现在做一些跨界尝试的一个原因。听说您现在有很多的电影和一些现在的作品是把您刚才说到的两大爱好，就是街舞和拍摄工作，是融合到一起的，而且有的作品已经在国际上获奖了，是吗？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举例给我们介绍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作品。
其实我以前都不知道跨界这个词，但是我发现其实我很久之前就开始做，
一直在做跨界的工作。
对，之前拍摄其实从向南开始我就知道里面有加一些歌舞的元素。对，所以其实我很喜欢影像跟舞蹈的结合。我自己做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应该叫《静止与躁动》。对，这部作品呢是拿了当时 MDV 舞蹈影像大赛全国总冠军，然后他也拿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舞蹈影像单元的最佳表演奖，然后还拿了像在暨南的一个中国梦青少年影展的一个金奖，拿了好多奖。对，然后
这个作品您是导演还是担任编舞师还是舞者？
我是导演加摄影加剪辑
啊，
因为他不是个大剧组，就我自己去做。然后我找了广州的两位也是很厉害的街舞朋友当编舞师跟舞者去做，他们也是，这就是街舞上的明星选手。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舞者他可能我跟你说我要拍一个舞蹈短片，但是他可能会把舞蹈的镜头语言跟编舞语言比较分开。他可能只是想好他怎么跳，然后你就运镜就好了。这种是我们常规所见的舞蹈视频，现在很多工作室也在拍。
对，
但是你会发现如果真正往 dance field 去走，编舞师跟导演会参与到最开始的策划来，比如说你的动作跟你的运镜是前期就 set 好的，你做一个 wave 一个 groove 的时候，他可能会那里面标注的就是你的镜头是旋转的拍摄。比如说静止与躁动，它表达的是渐冻症患者跟病魔做抗争的故事。我当时拍的就是一对渐冻症的兄妹，他们相依为命，他们是一个 barber 帮别人剪头发，然后就很喜欢跳舞。某一天确诊了渐冻症，然后他一开始活蹦乱跳，到后来不得不承认自己动不了了，要带到病床上。然后在病床上动不了的时候，他们的意识进入到了另外一个空间，他在空间里他们在依然的快乐跳舞然后他们虽然身体静止，但灵魂仍躁动，这就是静止与躁动这个词的由来。所以他很多动作是一开始很爆发，后来变得很机械，到他后来只有半只手能动。这些编舞他是跟一开始导演思想是跟剧本是要结合的， 但现在可能你让很多舞者来编，他可能会只是把舞蹈编好，他可能没有去想好那个表达。这个是我觉得目前街舞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因为街舞它相比现代舞或者很多科班的舞蹈少了去学院派进修的系统学习那一块，对，所以其实街舞的视觉效果很好，然后很帅，但是它少了表达，
讲故事的能力会差一点，
相对弱一点。对，我们刚才所提到很多像国内很厉害的老师们，那些是很强的，但是整个街舞大环境大部分还是啊一首流行的歌跳开心很帅就好了。
嗯，
对，所以当时我就是找了很久，找了那两位老师来跟我一起合作。我当时一直想拍一部就是 narrative dance film， 就是一部讲故事电影。这个作品它的源于是我的作品入围了刚才说的 MDV 的总决赛，
嗯，
然后他们总决赛要求命题，
哦，是命题作文，
但他命题不是渐冻症，他命题是给一首他的歌，那歌是他的赞助商弄的唱的，
哦，就是他是给你一首歌，让你根据这个歌去拍一个作品，
对，你可以拍任何东西，
啊，
然后那个歌非常的我们所说风格就很 funky。就是很轻快，
对，
然后他那首歌的名字叫 Dance Anyway Dance Anywhere， 然后的歌感觉就是 Anyway Anyway Anyway， 然后就噔噔噔噔噔很欢快，很多大神也参加哎，然后当时我们的评委是夜莺、阿 K，然后胡博文，然后还有国外的 Galen Hood、Sean，
都是大神，
世界级的，对，包括了评委们自己期待的可能都是一些比较视觉性东西、创意性东西，所以当时好多拍摄都是那种要么一镜到底啊，或者那种。创意的舞蹈拍摄，那种很欢快，各种在火车站啊，各种切换镜头。
对。
然后当我们的作品，其实当时我拍完之后，我都跟我朋友说，我说这个作品要么很好，要么就是零分。我说，因为当时我们开篇在病床里，然后在抢救。然后我当时他那个评审是评审活动是现场直播的。
嗯。
评委们都一开始都呆住了。手术室，我们去深圳找了个影棚，就这个模仿的抢救室，然后各种按，然后就开始倒叙讲故事，然后录音，还有 acting， 然后很久都没有开始跳舞，要演。当时我就很害怕说，如果他们以舞蹈的成分来衡量的话，我们已经出局了。
嗯，
结果这个视频拍完之后，有一些大神老师直接来加我微信，说很感动，说看那个视频想到他可能去世的亲人啊，想到很多东西。然后这个作品我们后来就拿了总冠军嘛。当时我是想说他这个歌很 funky， 喜剧的内核，对，其实悲剧，其实我当时想说就是用一首歌，他虽然很欢快，但是能不能表达出一种很悲伤的东西，对，就拿到了奖。然后这个作品在去年还拿到了香港艺术发展基金的支持，然后把它排成了舞剧，在香港的牛池湾剧场公演了3天4场。然后今年在香港的时候不是把它变成舞剧嘛？我们又做了改动，像因为其实舞剧现在很多舞剧他们也是走比较意识流一点，比如说现代舞的风格，所以现在很多街舞的舞剧也在走现代舞的风格，可能3-4个舞者做一些身体的博弈啊，力量的博弈，然后可能那个持续30分钟，就是一些这也很棒，他是看让你去通过他的身体去看一些能量磁场一些表达。然后我们当时其实香港的树人大学有个教授是现场的一个剧评人，他给我们点评是我们那个剧更像是舞台剧，
嗯，
因为我们有录音，有台词，然后有 LED， 有视频，就借助各种多媒体去把这个故事讲好。我们还把棺材，我们做了个那个道具的棺材抬上去，然后后来还有个盒子，那个盒子是他已经去世变成了盒子骨灰盒，然后最后神父拿那个盒子往前走，那个灯光一打。然后一个很空灵的音乐，
嗯，
然后已经去世的兄妹他们在后面继续跳舞，快乐的跳舞，
嗯，
就是然后现场有好多人看哭了。我觉得香港是个压力很大的社会，在压力越大的社会，你去面临亲人的生离死别，你的那个心理压力是更大的。所以像当时我们这个舞剧演出的时候，公演3天的时候，几乎每一场都有人看到流眼泪，
嗯，
因为我们当时的舞剧是沉浸式舞剧，所以是没有椅子，大家是坐地上，
嗯，
然后是
小剧场，
对，就是一个方形这样子，嗯，基本上每场都爆满。
这个就非常符合现在一个流行的词汇，也不叫舞剧了，现在叫舞蹈剧场。
哎，对对对对对对，剧场。
对，舞蹈剧场。
是的。
这会是接下来新达新的一年努力的新方向吗？
最近有跟在德基的美术馆，他们有展览，然后有一个展览叫 Bibo，一个多媒体数字艺术展，它探讨人类未来跟数字跟环境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展。 德基他们给了我非常高的一个自由度，
嗯，
他说希望我去里面排一个演出，
嗯，
就具体怎样的形式我自己去把握，我不希望是只是借那个场地来演出，我希望是一个这个演出它跟它的展览的内核是相近的，可以借助这个演出把观众带到那个展览里面去，很沉浸式把整个表达做出来，这是在可能年后的2月14号左右会上映，
开始期待了，
现在就开始在努力这个事情，对，
就现在已经进入到创作阶段了，
对对对对。
那刚才跟辛达聊了这么多，然后听到辛达一路走来会成为今天的杨辛达，他所经历过的这些故事，他所走过的每一步，刚才也说到您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现在能说一口南京话吗？
不能，没有人教我。
没有人教、啊、那现在其实在您的生命当中，台湾、广州、南京，现在是留在南京的时间会比较多吗？
嗯，是的。
还是事业主要现在还在南京这一块、啊、
是的是的，就是还是平时基本上广州就是回家，过年过节回家一下，台湾也一样，在南京还是为主，时间为主。
如果要给我们收音机前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一个，或者说在你心中很能代表南京的地方，你会选哪里？或者你去了其他地方很长时间，你回到南京的时候，你第一个想要去的地方？
我很喜欢南京的很多景点，我觉得每个景点都很有特色，自己其实很喜欢那种很安静那种感觉的地方，像我很喜欢唐山。
唐山、哦、
对对，就是除了泡温泉以外，然后去先锋书店那个矿坑那边，看看书，然后你泡完温泉，然后很秋高气爽的时候也好，冬天我每个季节都有它的感觉，秋天就是秋高气爽的感觉，冬天虽然冷，但是也有一种就是它又不会到北方这么冷，但是又很清爽的感觉，然后去走一走，去吃个农家菜，包括像栖霞山我也很喜欢。我很喜欢南京那种就是有很多红叶枫叶或者山的感觉、然后就拿一张露营椅坐着，对，然后喝个热美式也好，喝个姜汤也好，姜茶也好，然后坐一天这样子。对，如果你说真的是代表那南京的话，其实我觉得老门东是个很棒的地方，我前几天才去了一下，小巷子有个红灯笼，有些小店啊，你会觉得很有味道，很有那种中国的味道，对，因为我觉得像现在广州也好，都比较城市化，比较发展的很快，会有很多新修缮的仿古的老骑楼，但它不是那种真的老的感觉，它就是景点嘛，所以我觉得南京有保留这种老房子其实挺好的，对，包括夫子庙那边都很好，就是那一块。
所以现在回到南京或者在南京的时候，会有在家的感觉吗？会有那种家的安全感吗？
会啊，我现在我住在奥体那边，每次回到奥体啊，或者说之前出差，基本上到南京南站觉得就很舒服，就很开心，就是会有那种熟悉的感觉。对，虽然是南京也蛮大，很多地方我没去过，但是像我现在住那边也好，店在新街口这边也好，或者说像我刚才说汤山，有时候自己或者跟朋友啊什么的都会去一下那边，就会觉得哇，好舒服，就是很生活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对，而且我特别喜欢吃老卤面，对，而且是红，就是那种
红汤
那种，对对对，做的好了真的很好吃。
对您来说台湾然后广州那肯定是第二故乡啊，或者南京对您来说它会是一个有家乡感觉的一个地方吗？
之前有句话叫 home is not building but people， 就是我觉得人是那个地方的重点，因为有人你会有羁绊，你会有回忆，你会有友情啊爱情啊各种各样，所以你会在那个地方你会有更多的回忆，那我觉得南京是这样的地方，然后广州也是。对，台湾反而这方面我对我来说会稍微陌生一点，因为我其实在台湾就是剩下亲戚了，然后几乎没有什么太多同龄朋友，因为都过来这边嘛，所以像广州以前从小玩到大的朋友，长大的身边的亲人那些，南京也是，南京是我大学后的朋友，会有很多朋友在这里，然后还有现在工作上的一些合作的朋友，就会觉得这边是一个非常有温暖的地方，因为你去到一个地方，它即使物质条件再好，假设你是一个人的，你相当于你重新开始，那不算是家，那是一个度假，但是你这个地方你有朋友，会有人期待你的回来，你回来之后会有人跟你聊天，会有人跟你去互动，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城市的温暖所在。
和杨新达聊完之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这个年轻人的闯劲和冷静。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会不断争取和努力追求。他也知道如何分配精力，把握时机，既能大胆创业，也不急功冒进。相信正如他自己所说，大陆庞大的市场就在面前，只要有想法去奋斗，都能够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那我也期待未来新达还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听起来有趣吗？有一只清晰的梦，就是有叠加的梦，当作日光闪烁，有逐渐映照。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不要停止不发一梦为马，不哭笑话就向前吧，不中通关的密码是不易打，就算遗憾穿插一梦作画，不哭繁华就闪耀吧，来不是不见敌人，不要害怕多少无价，梦要一阵的梦，这是有叠加的梦，当作日光闪烁，有逐渐映照着风，要回过平行时空，藏着约定漂浮着，或许很难也努力相逢。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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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 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冰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情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